欢迎收听 TFC 网球迷俱乐部，专属于网球迷的轻松聊天 podcast 的节目。我是刚看完美网女单决赛，对，本来想说睡个回笼觉，但是睡不着，对，睡不着。先恭喜女单今年美网冠军8岁，英国张玉成。好，我知道很多媒体都叫他英国杨丞琳，但我个人就不像啊。你们自己去 Google 张玉成，体育的玉，成长的成，是一个棒球选手。你们自己去看。好啦，也很可惜，莱拉妹妹没有能够延长战线。Anyway， 没关系，我觉得今天这一场青春对决真的超好看的，很期待两个妹妹未来的表现。好，那回归正题，今天这一集没有嘉宾，因为今天这集跟第二集一样，第二集我们在聊性别大战。但今天我没有要聊这么久以前的事情，但算历史事件簿吗？我觉得应该也还算。总之今天算是一个插播小集，我之后应该会每几集，因为说实话跟来宾聊天的集数，那个我们常录下来都至少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甚至最新记录是3个小时15分钟吧。你知道剪辑很累，有点吃不消，3个小时的无语聚会剪成上中下，然后2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多的我都是分上下集，那说实话真的蛮硬的。所以插播小集我就会用来，你知道小编也需要喘息一下，我有其他事要做，好不好？小编前阵子有开启了抖内功能，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不错的话，就是欢迎你支持小编继续做下去。那单一次的抖内只要50块，一颗比赛球球的钱。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月付式的抖内方式，是每个月77块，因为我们叫 Tennis Fans 77。那77块就是大概1罐3颗练习球的钱钱吧。所以用1块网球的钱支持小编继续做下去。那月付的77方案比较特别的是，就是你满一年之后呢，小编会画一张客制插画送给你。对，反正 anyway 就是这样。今天的插播小集我们要来聊最近又被掀起来的小丽家暴事件总整理。刚4强被 Jovic 五盘打败的，也是今年奥运男单金牌 Alexander Zverev， 亚历山大兹维列夫，我们又叫他 Sasha。 那今天我就统一都用小丽叫他好了。小丽的家暴事件呢，我在这边一开始我就先声明哦，我知道大家各自都有站队的部分，那我在这边就是根据我能找到的新闻资料、采访资料去做陈述，所以如果我有漏掉没讲的，欢迎你补充我，但是不要来干掉我哦。就是整理这些已经很辛苦了，好吗？好，或者是你如果是力粉，你自己有什么私底下的消息，你也不要来跟我在那边吵，说什么那、欸、还有他又怎样怎样怎样，不要跟我吵这些。我就是找公开版面上大家都查得到的，然后会把资料放在底下的资讯栏，所以其实你听完之后，你有那个时间，你也愿意去详细仔细看的，欢迎你自己去看。那因为我也不是专业的翻译哈，我就是 Google 翻译加就是自己英文这样翻，有任何不通顺的地方，我会用我自己的话去翻译。所以反正就是，如果大家觉得有需要补充的地方，你可以私讯提醒我，但是不要在那边干掉哈，做得很辛苦哎、欸。我就是客观的把所有资料讲过一遍，那我最后会讲一讲我对这个事件的看法。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轴拉回到去年2020美网过后，大概10月的时候，我们现在讲一下这个事件的主要角色，当然就是我们的小丽，网坛 ATP 金童小丽。那第二个主角就是他的前前女友，他的名字叫做 Olga Sharipova， 奥尔加沙利波娃。但是因为他的名字真的很长，然后再加上沙利波娃 Sharipova 念起来太像 Sharapova， 所以我在这边我就用沙利来简称他。那小丽我就叫他小丽这样。时间线回到去年的10月，2020年10月的时候，先讲一下 莎莉是前前任。那前任女友是谁呢？前任女友她叫做 Blenda Patia。Blenda 我就加布兰达。那布兰达她是一个德国籍的模特。好，相信大家去年澳网在场边都有看到他漂亮的前女友布兰达在帮他加油。那为什么要讲到布兰达呢？因为八月的时候，布兰达跟小丽就很默默的协议分手了。那后来呢，这个在十月的时候啊，就有发现那个一个影片，然后是有人拍到就是布兰达的肚子非常明显的显怀，感觉就是有超过4个月了。大家一定第一时间就会怀疑这个小孩的爸，最近的那个男友没意外应该就是小丽嘛。那随后布兰达也在一个媒体的采访下提到说，没错，他已经怀孕了5个月，但是小丽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就是他说这跟小孩无关，就是他们两个在八月就已经协议分手了。然后布兰达说他自己也有能力可以抚养这个小孩，而且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不想跟小丽分享抚养权，就是 custody， 他不想跟他分享监护权。但是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哦，那个其实他讲这句话是不太 OK 的，因为父亲跟母亲的权利是一样的，不是说小孩从你妈妈肚子里出来，所以就应该归妈妈，妈妈就有决定权利抚养权吧？我觉得这是很自私的。好，但 anyway， 这是他们私人的行为，反正这是我个人看法。好，总之那个时候爆出这个事件，那小丽身为顶尖球星，这个事情当然是被传得沸沸扬扬啊。那小丽也随后在她的声明中讲到说，就是关于他跟 Blenda 的事情，就是他们在分手之后还是有维持良好的关系。那小孩的部分，他是说他会负起一个做父亲的责任，所以他会在跟布兰达私底下，他们会协调好小孩的责任归属、小孩的事情。那总之我觉得没有闹太凶，就是也事实也证明他后来都有去看他女儿，对，后来生出来是一个女儿。那他甚至今年奥运金牌完之后他也有去看他女儿，这样子。为什么要提到这个事件呢？因为布兰达的这个采访的隔天吧，还是隔两天，反正很近，小丽的前前女友，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Olga Sharipova， 莎莉小姐，她怎么样呢？她就爆出一个更大的爆料。他做什么呢？他在他的 Instagram 上面发了一篇文，然后那篇文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他指出他曾经遭受过暴力行为，情感上的暴力行为，就是甚至有肢体上的。好，那这件事大家也就直接就怀疑到，莎莉跟布兰达他们两个算是这样讲好了，小丽在2019年的巴黎大师赛、上海大师赛，那个时候他还跟莎莉波娃，就是还可以在包厢看到莎莉哦。可是随即哦，大家都知道隔年的澳网你就已经看到布兰达坐在他的那个包厢了，而且在2019年年底的休季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他跟这个布兰达就是相处的身影，所以其实他两任 女友几乎是无缝接轨。但是我没有在这边讲他怎么样，我觉得就是大家分手交往那个时间长短，那我觉得那是觉得他自己的事情。莎莉发的这篇文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他提到说就是他会想要把这一切讲出来，是因为他想让更多遭受过这样的情感暴力、情绪勒索跟家暴的女生们能够知道他们不孤单，而且就是你可以勇敢的把它说出来。这一篇文也获得了许多网友们的支持，觉得他很勇敢这样子。但是当然另一方面，球迷们就会跟媒体们就会开始揣测说，他指的该不会就是小丽吧？他又在社群上面提到了家暴的细节，他提到了在纽约那一次他逃走了，他甚至被枕头闷着，就是他没办法呼吸， 就是提到了小丽有一些肢体暴力的行为。那这件事情后来陷入了罗生门嘛，然后那在这边我先来讲一下，其实小丽这边是没有给什么详细，她没有描述任何他们相处的过程。那但是莎莉这边有接受了一些采访，那我觉得他里面提到的细节跟时间点其实都蛮仔细的。那在这里我主要的两篇报道，第一篇报道是去年的时候由这个一个叫 Ben 的记者，他是一本欧美的网球杂志叫做 Rackets。那 Rackets 会从文化面跟艺术面去看网球赛事，所以他算是一本蛮久而且蛮有知名度的网球杂志。那他在这本杂志他有接受一段的，就是这里有文字访问，里面甚至有他描述时间点那时候的照片啊等等的。那最近这个事件在被发出来是因为今年的8月25号的时候，由这个另外一个网站再度披露，就是莎莉有在详细的讲一些细节的部分。OK， 那 anyway， 我们就先从 Racket 去年的这个采访开始，爆料出来的时候已经离家暴，实际上被家暴的那个时间点大概就是一年。那我知道一定很多人会讲说，为什么他要隔一年才来讲这件事，为什么他不是当下就讲。我其实蛮能认同为什么他一年后才讲，因为我在看这些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他不断强调的并不是小丽有多烂，他反而强调最多的是他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他的心理健康，然后性格大变，连家人都觉得他怪怪的，然后甚至共同认识的朋友一开始是不相信他的，甚至想要把他推回去，就是一直说鼓励他去跟小丽复合。所以他在这种痛苦跟矛盾的挣扎之间，他花了一年的时间让自己变回一个正常人。莎莉因为这段感情，他的文章都不断强调，他因为这段感情，所以他的心理健康是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我个人是认为他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是为了让他自己可以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因为他已经严重到他已经尝试了好几次的自杀。好，我知道大部分的人可能没有看心理医生之类的经验，但是我想要说我是非常能够体会他的心情的，因为我觉得你在一个心理已经生病的人，你不能用正常的思维去看，所以我觉得他隔了一年才敢讲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你想想看，今天如果今天是一个你非常亲密的人，然后对你做了你无法想象的事情，我相信你也不太可能当下马上就反应，知道说我要报警，我要怎么处理，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当下一定是吓到，你绝对不可能这么理智。我们来看到，首先他跟小丽是怎么认识的。莎莉呢跟小丽的这段关系大概持续了13个月，就是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好，我们先讲到，就是莎莉呢她的年纪跟小丽是同年的，那她原本也是一名网球运动员。他是大概五岁的时候，他还就是他住在莫斯科的时候开始这一项运动。那这里可以提到的是，那时候陪他打球有他的妈妈跟网球教练玛丽娜马伦科。那玛丽娜马伦科是谁呢？他其实就是 Andrew Rublev 鲁布列夫的妈妈啦。好，Rublev 就是现在是我们顶尖的佼佼者。不知道人可以 Google 一下。那莎莉说她其实从小她就是一个很活泼的小孩，讲这段故事的时候有特别提到她是用英文跟俄语交叉的描述她的故事。那她一开始她很喜欢网球，所以她在小时候开始练球之后，后来也是朝着成为职业网球员之路迈进，那也参加了很多 ITF 级别的青少年赛事，那最远甚至到多米尼加共和国参加比赛。尽管相对于一些同龄人，就是可能现在已经是顶尖球员的同龄人，他没有取得像他们那样的成功，总之他也是持续了进行了十年的高强度的训练。在他15岁那一年的时候呢，他说他那个时候其实他几乎都是在球场上面， 然后但是他开始发现说，就是他的人生变成只有网球，他没有时间学习其他的东西。然后他后来停止网球之后啊，他有开始学摄影。接下来就是他就提到了他是怎么样遇到小丽的。那他第一次见到小丽呢，是在美国的一场比赛，那个时候他们都大概是14岁。那认识了一年之后呢，小丽跟他提出了想要交往的，所以其实他们两个算是初恋。然后莎莉说那个时候他在美国待了一个月，就莎莉在美国待了一个月，他们那时候聊了很多，就是然后也开始约会啊，然后会传简讯等等的。那后来我们有提到15岁的时候，莎莉开始发现网球不是他的全部，所以他后来就没有再朝成为职业网球员迈进。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呢，他们两个之间这段纯纯的爱就慢慢的淡掉了。原因是因为小丽那个时候住在德国，那她也要到处去比赛，那莎莉波娃是住在莫斯科，所以这样的远距离对两个青少年来讲是很难维持的，所以他们这段关系就这样淡淡的结束了。大概6年之后，也就是他们在21岁这一年，2018年的时候，莎莉波娃那个时候在 Instagram 上面发了一张他自己的照片，正在纽约打美网的小丽认为，哎，莎莉也在同一座城市，然后就他们两个就重新透过 Instagram 建立联系。总之是因为一张照片的关系，反正就是初恋很偶然的长大再相遇这样子。在2018年9月5号的时候，他们重新开始了这一段感情。那他们是在小丽美网第三轮失利之后，他们在摩纳哥见面的。那为什么是摩纳哥呢？因为小丽在后来并没有住在德国，她是住在摩纳哥的蒙地卡罗，也就是每年红土赛季蒙地卡罗大师赛的那个城市。那莎莉说她第一次跟小丽发生肢体冲突也是在摩纳哥的公寓。然后她说那一次呢，小丽她站在走廊上面，然后他们吵了一架，然后小丽把莎莉的头撞到墙壁上。莎莉说她在撞到墙壁之后呢，她就跌坐在地上。然后她说当时小丽的神情是很害怕的，然后开始讲出就是谎言。她就小丽就先就是说是莎莉先打她的，开始说我就是她没有这样做。莎莉那个时候是跌坐在地上，然后她是吓到的，她就说我在地板上耶，你在说什么，你我是我疯了吗？还是这什么情况这样子？总之，这是他们第一次发生肢体冲突。在这之前，是在2018年底的时候，相信那个时候小丽刚跟莎莉在一起没有多久，大家应该都有注意到，那个年底的休季的时候，小丽跟她的家人还有 Melo， 就是我们双打的球员 Melo， 一起去马尔蒂夫旅行。那莎莉当然也有去，那时候他们还有发一些闪照，相信大家都有注意到。他说他们两个的争吵是起始于那个时候，但是他说那个时候吵架并没有肢体暴力，就是单纯吵架这样子。可是他就说那时候他其实就已经有一些很不舒服的感觉，就是觉得这段感情是有点痛苦的。他们两个之间他要说的是不仅仅是肢体暴力，他说他觉得最主要是情感暴力，这些肢体冲突其实也都来自于这些情感暴力。然后莎莉有提到说他可以收到很多根本不认识的陌生人发的，从社群软体发来的讯息，说莎莉是个荡妇啊，是个坏人，就是很多不太好的霸凌言论。然后但是他说这些都是社交媒体上面的，他说他觉得他自己可以去处理他，可是他说他一点也不想要从他爱的人那里听到这样。他就说但是他说小丽会对他说一些非常恶毒的话，比如说像是小丽会这样告诉他，就说 You are nobody, You didn't earn anything in this life, I am a successful person, I earn money, but you are nobody。这里的意思就是你什么人都不是啊，我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啊，但是你什么都不是啊。后来莎莉就是因为她已经感觉到这段关系有点痛苦，她有试图 因为毕竟小烈要比赛要干嘛嘛，所以他有试图拉远他们的距离，就是回到莫斯科。莎莉说，在那段关系里面，每一次当他有想分手的念头或是想退出的时候，他就会不跟小丽说话，拉远距离，或者是把他放在手机的黑名单这样。但是小丽就会透过莎莉的朋友或是家人想办法联系他嘛。莎莉那时候回忆到，他说他那个时候在莫斯科，然后他就什么事都没有做，他就是找朋友聊天这样。然后小丽就会开始打电话，他就跟小丽说他现在跟哪个朋友在一起，然后小丽就跟他说，就是你需要跟我谈一谈。然后他讲说我很重要，我对你难道不重要吗？莎莉告诉他说，我会跟你谈，可是我们可以之后再说吗？或是我几个小时之后再给你回电话。小丽就会开始跟他说，不行，我对你不重要吗？难道你不爱我吗？你不想跟我一起共度时光吗？好，莎莉说，当他每一次小丽这样讲，他把电话挂掉之后，小丽就会开始打给他的朋友，然后开始问他们说为什么莎莉不接他的电话。那莎莉说也因为这样，所以他其实有一些朋友是很不喜欢小丽的。莎莉说这个情况严重到，就是当他有的时候只是跟朋友在咖啡厅里面喝咖啡，他都必须要把所有的时间花在手机上面，因为小丽希望他这样做。所以他就说他变成他很多时间都花在小丽身上，因为他们吵架的最大原因就是小丽觉得莎莉没有给他所想要的关注。总之莎莉在这里强调说，小丽的控制欲跟占有欲那个时候是蛮严重的，影响了他的心理健康。那莎莉也提到说，小丽会让他会讲一些让他觉得这个是莎莉的错，让莎莉觉得说他在这份感情里面没有付出，然后让他感到内疚这样子。总之莎莉那个时候的心理状态是处于一个很矛盾的情况，就是他觉得我很爱这个男生啊，然后我怎么可以让他痛苦啊，那我怎么会这样啊，可是我又过得很痛苦，所以他是处在一个非常矛盾的情况。好， anyway， 接下来就是莎莉就提到说，他那时候甚至已经准备好要牺牲他自己的生活跟朋友，然后去支持小丽蒸蒸日上的网球事业，就是给他我能做的一切。随着就是他说小丽随着你看他作为一个球星，他的形象是一直在往上提高的，甚至是被当作像，他就提到甚至是被当作像 Roger Federer 啊 Rafa Nadal 啊 Novak Djokovic 这样 Big Three 三巨头的继承人这样的赞誉。那但是他说这些从来不是他们在一起的原因。他说对我来说，我男朋友多出名并不重要，他说对我来说他就是我15岁的时候的初恋。那当然你说莎莉的亲人有没有发现他们的变化，有，这个莎莉的父母非常喜欢小丽，但是他们却对女儿的一些变化感到很困惑。那莎莉提到说，因为她父母根本没有看到他们相处的情况，但是他们看到的是他们发现莎莉变得很多。他们就说莎莉以前是一个很活泼的人啊，然后会很喜欢跟人家聊天啊，就是会想要去哪里啊什么什么的，可是她后来变成她只想待在家里面，所以她的父母就是会很纳闷说，你为什么都在家，你怎么都没有想要去找你的朋友，或是你都不会想要去别的地方，就一直待在家里。他那时候的心理状况其实是已经不太好了，然后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所以他都是回答他父母，我也不知道，我就不想啊。但他心里那时候想的是，他不希望，因为他去没有用，就是从社群软体上去关注小丽，让小丽难过，所以他就说，他觉得那个时候这个变成一个恶性循环。然后他说，每一次他们吵架之后呢，小丽就会开始一直道歉。然后说我做错了、什么什么的，然后可是莎莉说这变成一个恶性循环这样子。然后后来小丽除了道歉外，她会开始责怪莎莉，说莎莉做错了什么，就是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企图让她有内疚感。那个时候总之那个时候莎莉其实已经开始有分手的念头了嘛，但是她并没有觉得，总之她还是在那种情感的挣扎里面。那到了2019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前一周，他试图想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就是他想分手，可是他发现 他的处境变得很可怕。他说那一次他是真正的感受到他的生命受到威胁，然后他就说这个比平常的吵架来得严重太多了，非常可怕。他说那一次吵架的情况是他尖叫的，然后小丽把他丢到床上，拿了一个枕头然后压在他的脸上，让他有一段时间是窒息没有办法呼吸的。他想尽办法摆脱小丽的束缚之后，他那时候是光着脚丫的跑到了，就是他们那时候住在这里翻译是乐天的一个纽约的酒店46楼房间的走廊。那因为小丽在美网期间跟这家酒店有那个他英文叫做 promotional arrangement， 总之有点类似酒店给小丽非常好的优惠，就是他们是住在这里就对了。那一瞬间就是莎莉争取到时间跑到大厅里面去。那他那时候跑到一楼的接待区的时候，他是先缩在靠近墙的沙发上，因为他觉得缩在那个角落小丽应该走过去看不到他。可是他那时候也开始担心，就是会不会有，因为毕竟美网期间，那酒店一定可能会有其他球员或是球员的团队，他很担心会不会有网球界的其他人看到他，然后并且意识到他那时候的状态。他说那个时候他是糟的情况，就是他是整个是在哭的。他为了避免被认出来，所以他跑到了酒店的后门。那他在那里就是遇到了几个陌生人，总之他告诉那些陌生人说就是可不可以帮他躲起来这样子，所以陌生人他们就有挡住他，然后去跟小丽讲话。他就趁着那个空隙的时候逃到了别的地方去。那莎莉有说其实他很想找到那天晚上酒店的安全录像，如果有的话就可以证实他的说法。可是他那时候向那一家酒店的安全办公室询问录像的时候，他们只有说他们只会在有那个被传唤，也就是如果你有去提告的话他们才会发布，而且他们不保证这个录像带有被保存。他说那个时候他逃出来之后，莎莉说他那时候没有穿鞋子，然后在纽约的大街上，然后就纽约的第五大道。我们先讲到那一天稍早的时候，那一天是2019年8月21号星期三，他那时候跟他的两个朋友在纽约观光。好，这个是晚上的吵架稍早的时候。好，为什么要讲这个，是因为这里要提到他的这两个朋友。那其中一个呢，是其中一个是他儿时的一个朋友，叫做苏尔杜克。那这个苏尔杜克呢，是他们小时候就认识的。那他们是在莫斯科的球场上和Lublev， 就是鲁布列夫跟鲁布列夫的妈妈就一起认识的。苏尔杜克后来他有在密西根州的费里斯州立大学打过大学网球。那个时候住在附近的新泽西州。他在纽约的时候是跟苏尔杜克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他们在纽约市度过了一个下午。总之苏尔杜克有提到说那一天下午其实小丽就有打电话来，然后他不知道小丽跟他讲了什么。总之他们讲了一些事情之后，莎莉就开始哭，那个苏尔杜克就是于是就把他送回酒店。后来他就开车要回家，那没想到后来就收到那个莎莉疯狂的打电话跟发短信给他，希望他可以去酒店接他。苏尔杜克有说我已经快从曼哈顿回家了，然后但是莎莉就跟他说就是你可以来接我吗，因为我不知道除了你之外我还可以联系谁。总之苏尔杜克还是掉头回去接他了。莎莉有回忆说那个时候他有感觉到就是苏尔杜克有在帮他这样子，可是他没有想到就是这些他信任的人很快又会把他推回到他刚刚逃走的那个男人身边。苏尔杜克当下他应该是觉得说这只是一般的情侣吵架。这个莎莉就有告诉他说我被虐待了，就是有被肢体暴力。但是苏尔杜克不知道说，因为他看不出来到底是怎么样嘛，然后他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情况。然后他也收到小丽发来的消息问说莎莉现在在哪里这样子，就感觉很担心这样。就是苏尔杜克说那个时候我是觉得说只是情侣吵架，第二天他就马上把莎莉送回酒店然后去收东西。但是他们到达房间的楼层的时候，他发现 莎莉发现她的东西被扔在酒店的走廊，而且然后她在这里有分享当时的照片，你可以看她的东西就是被丢在地上，然后她说但是最重要的是她的随身物品中那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她的护照，因为没有护照她就没有办法飞回莫斯科。更令人惊讶的是她还有一些其他东西不见了，是什么呢？是小丽曾经送给她的礼物，对，她把它就是拿走了。后来在这里又加入了另外一个角色，那这个角色是谁？是苏尔杜克的继母。苏尔杜克当晚收留莎莉的那个家的主人，他在这里因为他的继母不想要提到他的名字，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把他叫做 V 夫人。 V 夫人在采访中途加入了这个莎莉跟苏尔杜克还有这个采访记者的谈话。这个 V 夫人有说，就是那个时候遇到莎莉的时候啊，她其实是想要很积极的想要帮他们，就是解决他们之间吵架的问题。因为在这里很明显看得出苏尔杜克跟V 夫人都觉得这只是情侣吵架啊什么什么的。总之那时候 V 夫人就提出了，就是他想要邀请小丽到他们家谈一谈，就是反正就是大家都成年人了嘛，坐下来好好谈嘛，这也是我家嘛，所以我就邀请小丽来谈这样子，就是然后他也跟小丽说这也是我家，莎莉在这边啊，然后你来，然后他会跟你愿意跟你谈的。这个苏尔杜克就有开车到皇后区，从美国网球协会的 Billie Jean King 国家网球中心接了小丽，因为他在那里为下一周的美网训练。那他们到了新泽西的这个房子之后呢， V 夫人是没有察觉到任何异样的，她甚至鼓励小丽可以向莎莉波娃求婚来赢回她的心这样子。V 夫人那时候说，小丽那时候甚至说她非常愿意，可是她觉得莎莉在逃避她等等等等的。然后 V 夫人还鼓励她说， 你放心，我们都站在你这边。那 V 夫人在这里也讲说，我之所以会加入这个访问，就是因为当初是我把他再推回去的，可是他并不想，他只想离开。于是就是在周围人的这种你知道怂恿下，他又回到小丽身边了。那 V 夫人甚至说，那时候其实他们很开心可以看到他们是有努力在和解。那后来在2019年9月5号的时候， V 夫人在曼哈顿的 Avera Madison 餐厅有一个生日晚宴，她还邀请了小丽跟莎莉参与。那在这篇报道里面是有放出当时的照片的，也是小丽跟莎莉的一周年纪念日。这个 V 夫人甚至就是送花给他们到他们酒店房间这样。那他也有收到莎莉传的就是他们两个的合照，他跟小丽的合照，然后 V 夫人就觉得说哎，他们是和好了这样子。然后 V 夫人在展示这几张照片，甚至说小丽来他们家的时候会躲他们家的猫，因为他对那两只猫过敏。莎莉在就是被周围人这样怂恿回到小丽身边之后，他开始精神状态又变得更差了，因为他陷入一种自我怀疑。后来他就继续跟着小丽一起参加他的那个巡回赛嘛。那他说有一次他的护照就突然出现了，然后他那时候就说服自己说，好吧，就是可能是我真的是我的问题，就我疯了这样子。他就还是跟着小丽到了九月的 Laver Cup， 他们就到瑞士的日内瓦。这个拉沃杯呢是一个非常新兴的欧洲队跟世界队的团体赛事，那它是由 Roger Federer 的经纪公司 Team 8， 就是 Team 是团队那个 Team T-E-A-M， 然后数字的8。那小丽那个时候也加入了费霸的经纪公司 Team 8。那小丽在那个时候呢，关键的决胜点赢下胜利，为欧洲队赢下了这一个比赛。可是他说在此同时，莎莉说他那个时候感受到比任何时候都更深的那种忧郁跟失落。他说他那时候真的状态非常不好，他已经有了不想活了的这种想法。那他觉得一切都是从纽约开始肢体冲突之后，他们之间其实就有一些变化，就是他认为是小丽发现了在身体上的绝对强势。日内瓦那一次的吵架又更严重了，他们那一次的争吵小丽打了他的脸， 那然后推他，然后扭他的手。那个时候他们吵架之后，小丽打了他之后离开房间，然后就开始哭了。然后他们就有询问他说：“你是否需要休息一下再开始？”那莎莉大概喘了一分钟之后，又回来继续谈这件事情。他就说，那场吵架之后，小丽离开了房间，莎莉就是陷入一种就是。我没有办法再继续这样下去了。他说我没有办法跟这个人在一起，但是他又不能离开我，然后他也不会让我走，所以他就觉得说我受不了了，我只是想要用某种方式离开，所以他就想到了死这件事情。那他在小丽的房间里面，他就想到了小丽房间有胰岛素，他就想到如果我用了胰岛素，因为我是一个健康的人，我可能会死，所以他就在浴室里面把门关上，然后用那一个胰岛素注射到自己身体里面。那在这里讲一下为什么小丽房间会有胰岛素。其实是之前就有球迷发布过一张照片，是小丽坐在场边球场旁边休息，嘴巴咬着一个，就是她在玩一个东西，一个笔形状的东西。那因为我有朋友是有糖尿病的，然后要每天打那个胰岛素，那个东西真的跟我朋友打胰岛素的那个针长得一模一样，所以那时候就有很多人在怀疑说小丽是不是有血糖相关的问题。那总之莎莉在这边她打了之后呢，后来小丽回到房间发现了莎莉在做的事情，于是开始求他开门，因为真的会死人。小丽那时候找了一名，莎莉说他那时候找了 Level Cup 的一个工作人员，通过门来跟他交谈，最后终于说服莎莉把门打开。莎莉说那个时候他就是一直哭，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反正他就是一个已经精神状态崩溃的状态。那他们那时候给他服用了葡萄糖片，那总之就紧急吃下去之后，莎莉就是后来是没有生命危险的这样。但是他说他那时候在酒店里面拉窗帘待了三天，然后都在想他要怎么死这样子。莎莉说他那个时候就是已经是一个真的是精神状态很差，他甚至还有发短信给他的父母说我不配拥有这样的生活啊，我要离开了啊，然后什么什么的。他说总之后来有一段时间对他还有他的家人来说是一段很艰难的时期。那他说现在呢他有找回快乐了，那他也很感谢上帝说他还活着。那他在这边他的故事在 Reddit 的故事就大概到这边结束。那他有提到说 Sharipova 的故事还有很多，包含后面他在 V 夫人的帮助下从在中国从 Zverev 的身边逃走，但是因为在他们这一次的访谈中很显然就是莎莉已经就是已经极限了这样子。他在提到说这就是我的故事，但是当时是没有人理他的，可是他现在他不会忽视了，因为他觉得虽然谈论这个事情很难，可是他知道现在有很多人都在经历这样的事情，比如说骚扰、虐待啊、欺凌或是有害的关系。他说他想要说的就是去年的时候他还不想活了，但是现在他跟大家同在这样子。大家在 Reddit 的专访就到这边，那我们接下来来继续看就是更多的细节。那这个故事在出来之后，当然就是球迷们就是沸沸扬扬的在吵这件事嘛。小丽说就是他有提到，当然他那时候的声明就有提到他跟帕蒂亚的小孩嘛，那也有提到这个莎莉的这个指控。那小丽却否认说，她说我跟她从小时候就认识了，那我们之间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她说我很遗憾她发布了这样的声明，因为这都不是真的。我们之间有过一段很亲密的关系，可是很久之前就结束了。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选择在这个时候就是对我有这样的指控。那我们继续看，就是今年8月25号这一篇的这个专访。那这篇标题叫 Every Day I Was Crying， 就是那个时候莎莉形容她那时候的精神状况。那这个标题有写 Why hasn't the tour adjusted， 就是有提到 ATP tour 为什么没有去调查这件事情。那我们看看 ATP 的作为到底是怎么样。好，再来就是讲到我们现在先从刚刚有提到在2019年的9月他跟着小丽去了日内瓦的 Laver Cup， 然后他那时候曾经企图用胰岛素自杀。那那时候我们有说他找了一个小丽找了一个 Laver Cup 的工作人员，那说服了莎莉开门。那但是就是当时的那个 Laver Cup 工作人员是拒绝那个 Reddit 的记者去找他，他是拒绝接受任何的访问。那后来呢，就是这一个第二次的采访，这个沙利描述了2019年接着日内瓦之后，在10月的上海发生了更多身心虐待的事情。我们先讲一下，就是今年小丽的律师有在一封信中写到，他们建议小丽不要对沙利的问题发表任何评论。那 ATP 也就是我们男子职业网球协会啊，他们提到他们是没有家庭虐待的政策的，也没有直接承认沙利的指控。那8月21日的时候， ATP 有宣布说他们正在对其政策进行审查，包括与家庭暴力有关的政策，可是他们并没有提到任何具体的案例。然后沙利也有告诉采访记者说， ATP 并没有联系过他，也没有直接联系过这个组织，那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说 ATP 目前是有计划的要去调查沙利的说法。那沙利在去年的采访中有告诉记者说，他的目的并不是看到小丽受到惩罚，什么罚钱什么之类的，不是，他只是希望他要把他的故事讲出来，然后希望可以帮到其他人。我觉得，但我认为他其实也是一方面也是在帮助他自己可以走出那一段阴影。这个 ATP 在 Reddit 发表了沙利的故事8天后发表了一个声明嘛，他就提到说，就是 ATP 完全谴责任何形式的暴力或虐待，他们当然希望巡回赛的所有成员都要避免任何暴力、辱骂或是让他人处于危险之中的行为。但 ATP 也补充说，如果法律程序已经进行的话，会考虑对这个指控做出回应。他说，如果巡回赛的任何成员出现暴力或虐待指控，法律当局会进行调查并适用正当程序，那 ATP 就会审查结果并决定适当的行动方案，否则我们无法对具体的指控进一步评论。也就是说，就是 ATP 是基于如果这个司法单位有进行调查的话，他们就会对小丽进行相关的调查甚至惩处。但是沙利有表示说，他没有意愿对小丽提出刑事或民事的诉讼。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你想想看，今天如果你跟一个身份地位甚至财力都大你几百倍甚至几千倍的人，你是受害者，你敢告吗？你敢告吗？请问你，我觉得就请问你，你很多人就说他为什么不去告，我就问你，你敢告吗？如果今天小丽伤害的是你，你敢告吗？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我没有办法去想象他的情况，也没有办法去说什么哦，我可以理解什么的。那我们接着继续看下去。那后来在今年的5月，小丽赢得了马德里大师赛嘛，他的第四个大师赛冠军。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个叫凯瑟琳·惠特克的人，他就有讨论到，就是他觉得他在那个一个网球的 podcast 上面提到说，这是一个蛮让人不舒服的地方，我们有点在等待某种，就是也不是解决方案，是一种进展或行动或什么其他的，就是感觉说很不明朗。那这里也值得思考的是，小丽跟 Adidas 的服装合约就是到2020年年底。那你会发现2021年开始之后，在 Adidas 的宣传照片中小丽是没有出现的，就是明明男子球员，你看 Adidas 男子球员打最好的就是 Tsitsipas 7784嘛，然后 Dominic Thiem 小王子，然后小丽就是他们三个。那今年很明显 Thiem 因为受伤，所以他今年的表现是就是他甚至提早结束赛季的。那7784今年打得很不错，小丽今年甚至打得更好，可是你会发现小丽完全消失在 Adidas 的宣传照片中，宣传照片是以7784跟 Thiem 为主，所以蛮耐人寻味的，但是 Adidas 没有回应。那有一个日本服装公司叫 ASICS， 就是 ASICS，他们的全球运动营销经理，然后叫 Marina， 那有告诉这个记者说，就是小丽早些时候其实有兴趣签署代言协议，但是他们的讨论在早期的时候就停止了。那原因应该也是跟沙利的这个指控有关。 然而后来在六月的时候，小丽在 Instagram 上面宣布她加入了劳力士的代言赞助之一，那劳力士网站也为她提供了自己的页面。那劳力士的发言人呢、就是表示说，就是公司支持他作为其对这项运动的承诺，但是现阶段对于针对小丽的任何潜在指控是不予置评的。那我们在这里可以再看到说，就是我们有提到说小丽加入了那个Roger Federer 费德勒跟他的经纪人托尼戈德希克共同创立的经纪公司叫 Team 8，他们拉了小丽进去嘛。那小丽跟费爸在2019年的时候还去参加了拉丁美洲的巡回表演赛，参加了拉沃杯，那总之就是非常的风光这样子。可是到了2021年的1月的时候，在 Sharipova 公开指控的两个多月后，小丽宣布她已经不再有 Team 8管理，然后她甚至说，我们都认为让我的家人再次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是正确的决定。所以是就是小丽退出了 Team 8之后，她没有再跟他续约嘛，然后她就由她的家人担任她的经纪跟管理的角色。那记者有指出说，她在五月份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有询问 Roger Federer 费德勒，问他说，请问就是Team 8跟小丽的分开跟沙利波娃沙利的指控有关系吗？费爸那个时候说，这些其实是就是 Tony 就是他的经纪人跟公司的决定。这个他有提到说 Sasha 在场上的表现很出色，也是一个好相处的人，那但是那些指控都是很私密的事情，所以他没有办法评论，他也不想做评论这样子。那 Team 8这间公司也没有回应关于管理层这方面跟就是小丽分手的这个讨论，那也没有回应就是关于沙利所说的2019年在拉沃杯赛事期间发生的暴力行为。接着记者又问到 Roger Federer ATP 是否应该调查这些指控或是制定家庭暴力的相关政策，费德勒就有说，就是因为网球运动员是个人运动，他并没有受到联盟或是像足球有俱乐部啊，篮球是联盟嘛，是薪水制的，所以这种政策可能很难去执行。但是他也认为说，当然需要有一定的规则，就像他们在场上一样。但是他也有提到说，但是现今有其他的规则，比如说像是政府啊什么法律这些的。不过沙利在这里有提到说，虽然 ATP 没有新的家庭虐待政策，但是根据其现有的规则，这一个规则上面指出说，球员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在比赛场地对任何官员、对手、观众或是其他人进行身体虐待。那 ATP 发言人也证实，这包括发生在巡回赛期间的酒店中的行为，也被认定是在锦标赛不能发生暴力行为的地点之一。但是 ATP 是显然目前是没有在调查这件事情的。那沙利说，最后一次他们之间发生肢体冲突是在2019年的上海大师赛期间，在另外一家官方的巡回赛酒店，我们有提到日内瓦的时候他已经精神状态很不好了嘛。那沙利有说他有参加拉沃杯赛前的宴会，然后在拉沃杯的比赛的时候，他也有在包厢看小丽战胜那个 Raonic 的比赛。他说他那个时候还是很矛盾，他说我为他感到高兴，而且我会为他感到骄傲，然后我也觉得我很爱他这样子。但是后来他又会陷入一种就是不想活，然后而且他觉得更难过的是小丽没有悔意。后来就是他也跟着小丽在拉沃杯结束之后来到了这个中国，参加这个中国北京的公开赛跟上海大师赛。那在北京的时候他们又发生了争执，但是他发现小丽比他们之前吵架的时候变得更平静、更温和、更能控制自己了。所以他说他那时候有感觉说，诶，那我们是不是有比较好这样子。对，但是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讲。那在上海的时候呢，沙利有说他的这个朋友苏尔杜克跟他的这个妈妈 V 夫人也来到了这个地方。那小丽甚至 有说过，就是他跟莎莉举行婚礼的时候，第一个邀请会是给 V 夫人的。那后来就是2019年的10月9号 ,V 夫人从泰国的普吉岛来到上海，那还带了水果给他们。他们在比赛官方的酒店啊，就是然后就是一起打开那个水果的。那他们这个莎莉还有跟 V 夫人一起去看小莉的比赛啊，那他们看小莉打赢了那个 Jeremy Shardy 的第32强的比赛。那赛后呢，这个小莉也被安排进行训练跟恢复课程，所以他就跟 V 夫人一起去了附近的 salon 啊，修指甲这样子。那个时候呢，在 salon 的时候，他收到了一长串的小莉的讯息，发了水果的照片给他，然后问他说为什么会在这里，然后开始吵说就是莎莉把水果放在他的按摩床上面，反正就开始就是为了很小的事情吵架，就是这样子。然后小莉甚至开始说，为什么我回到房间可是你没有在这里，然后你为什么在沙龙，就是为什么我在等你，你不爱我吗？莎莉说她那时候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就是我一直以来都是在房间等你。然后而且莎莉有强调说，那个时候因为她的那个可能是压力导致她的皮肤就是有一些裂，就是皲裂的情况，她去沙龙其实也是处理一下皮肤面部的问题。他就跟小莉说，就是你现在在别的地方，我用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处理一下我脸的问题 OK 吗？然后后来莎莉回到酒店房间的时候，小莉跟他说，就是我在等你，现在你应该换你等我。莎莉那时候就有感觉到等小莉回到房间的时候可能又要吵架了，他就有感觉到警觉性，所以他就想拿起他的东西离开，但他也不知道去哪里，他又再度自杀了。所以他说这是他一个月内第二次注射胰岛素，可是这个时候小莉是没有在房间的。但莎莉说他那时候的感受就是，我不想要再吵了，我也不想打架，然后我觉得我完全就是很累，我只是想要。莎莉说等到小莉回来的时候，莎莉已经几乎没有反应了。他说小莉是当下就明白发生什么情况了。那个时候他就有检查这个莎莉的血糖是低于一个，是已经快要到危及生命的状态了。所以那时候小莉就紧急给他喂了一包糖。等莎莉好了一点的时候，小莉开始骂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知道你现在在对我做什么事吗？然后他说，如果你死在我的房间里面，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责任。那你说你因为我不想活，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总之莎莉就有说她想要分手，而且她想要回莫斯科，小莉就拒绝了。她就说莎莉害她很难专注于下一场比赛。然后莎莉说就是她当下是已经崩溃到她就是一直在哭。第二天早上也就是10月10号，她说她醒来的时候她还是感到很迷茫，然后小莉又开始责怪他。小莉就跟他说，你不要来参加，就是你不要来看晚一点的时候我跟那个 Rublev 的比赛。那莎莉就同意了。他们的状态真的是到一个冰点，莎莉去洗澡的时候，小莉在浴室门外继续骂他。洗完澡的时候，莎莉拿了一条毛巾。他们吵到后来就是，反正小莉就是骂他说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应该收拾你的东西然后离开这样子。莎莉就有说，那你可以给我几分钟吗？我现在没有穿衣服我现在只有挂毛巾这样子。这个他说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小莉就是抓住他的喉咙，把他推到浴室的瓷砖墙上面，然后又要开始打他。然后可是莎莉说那时候他脑袋里他明白说我不可以被打，所以他开始疯狂的挣扎，挥他的手臂，尽他所能的去抵抗。小莉就开始说什么，就是你应该去死，你应该昨天就要死了，但是你不应该在我的房间里死。他说如果你想要死，你可以打胰岛素死在街上，因为我不想要惹麻烦，然后我也不想要再跟你打交道了。然后莎莉是一边挣扎一边哭，然后她也开始就跟她讲说，就是好啊，如果你想让我死，我就去街上，你就给我胰岛素。她就说，就是你到底想要得到什么？你要打我吗？反正你已经打啦，这样子。后来小莉就打电话给了某一个人，然后又离开了房间。莎莉就把自己锁在浴室里面。那这个时候门外有另外一个声音，是这个小莉的爸爸。 那小丽的爸爸跟他说，你今天晚上就收拾好你的东西离开。他说，如果你不离开的话，我会起诉你，因为我有你打我儿子的照片。然后莎莉那个时候是整个情绪崩溃的，他说他那个时候就是挂着一个毛巾裸体坐在淋浴间的地板上，他说他感觉到就是他开始大笑，而且是一边哭一边笑。那大概12个小时后，小丽上场参加他的就是16强的比赛。这里有提供照片，就是当时他的采访，你可以看到前一天的32强的比赛，他的脖子是干干净净没有任何伤口的。可是16强的比赛后，他的脖子左侧上面有非常非常清楚的抓痕，而且是红色很明显的这样。莎莉说那个就是他们当时打架的时候留下的痕迹，因为我们有说莎莉那时候很努力的挣扎嘛。那这里其实之前也有球迷有发现过，在10月9号跟 Jeremy Shardy 的那个比赛视频也有显示，莎莉那个时候还有坐在球员的包厢。可是10月10号对 Lublev 的比赛啊，就没有看到莎莉再出现在上海举行的比赛中。那他说他在浴室袭击他之后啊，莎莉有用那个 WhatsApp 把这个就是淤青的脸跟手臂照传给他的一个朋友。那尽管莎莉说他们分手之后他就换了一个新手机，但是他的朋友都有他们的对话记录。那那个时候记者后来也有在跟莎莉的朋友进行交谈，但是他依然是跟 V 夫人一样要求他想要匿名这样子。他告诉他说，就是这个他从跟莎莉的交谈中了解说，莎莉的虐待是一种就是不断的升级，就是越来越严重这样。就是一开始可能还好，可是到后来开始有危险性这样子。然后朋友也是讲说，就是从纽约发生之后情况就变得更糟。那他也告诉莎莉说，你为什么要再给小丽一次机会？如果他已经做了一次，他以后一定还会再发生。我们在这里，好，这个故事到了尾声，来提一下，就是那之前到底有没有 ATP 球员有过家暴事件呢？有，就在2020年的5月，所以时间其实是很近的。那这个球员是尼古拉斯·巴西拉什维利，他跟他的老婆在他对他的老婆施暴。那他的老婆就是内利多罗卡什维利，他在他的祖国对他这个丈夫提出指控。那后来因为 COVID-19 的关系，所以他们的诉讼时程是一直往后推迟的。这个老婆的法律团队就是告诉这个记者说，他们是有证人可以证实巴西拉什维利对他的老婆施暴。那但虽然巴西拉什维利否认了这些指控，但是他的律师有告诉记者说，这个还告诉记者说，就是视频跟音频记录可以证明巴西拉什维利先生的清白。那总之他们甚至说，我们会跟法院提出上诉，声称说妻子让他的名誉受损。那他们后来就离婚了这样子。但是 ATP 也没有对巴西拉什维利的指控发表任何评论，那一样是会等这个的法院判决再去评断这样子。那我们提到就是这个巴西拉什维利甚至在后来还赢得了两个 ATP 的冠军。 Andy Murray 在新闻发布会上有被问到这个指控， Murray 有说，对我来说这样的指控确实是要有协议跟程序，可是他觉得这是 ATP 理事机构 ITF 跟大满贯应该去实施的。那这里也有提到说， ATP 的这种观望态度跟北美主要体育联盟制定的政策是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那曾经为 NFL 和 NASCAR 提供咨询的 No More Foundation 的联合创办人 Jim 告诉了记者说，就是这个2014年的时候呢， TMZ 发布了巴尔的摩乌鸦队这个画面，就是 Ray Rice他在电梯里袭击了他当时的未婚妻，然后还把失去知觉的未婚妻拖进走廊。他们是对那个赖瑞斯禁赛两场，又把他踢掉之后，然后有宣布会无限期的禁赛他，但是后来又被仲裁员给推翻了。 那总之美国国家橄榄队联盟就是也觉得说当初对赖瑞斯的处理是不当的，所以他们就推出了一个新的家庭暴力政策。那美国职棒大联盟在2015年的时候也制定了自己的新政策，就是确保联盟对于指控进行调查的期间是赋予专员权力，让被指控的球员可以休带薪行政假。那这里有提到像洛杉矶道奇队的投手特雷佛鲍尔在被指控性侵之后现在正在休带薪的休假。那 NBA 也在2017年宣布了一项具有类似规定的全面修订的家庭暴力政策。那像 NHL 是更倾向于逐案去处理家庭暴力，总之他们会对内部调查后对球员进行非常长时间的禁赛。那为什么会有这项政策？根据体育画报的乔恩·韦特海姆认为说，他觉得这是出于一种道德原因。那尤其是更直接来说是商业的关系，因为团队跟管理层绝对不希望说球员因为这些事件去影响了品牌跟声誉。但是正如 Roger Federer 说的，球员并没有被雇佣，不一样的是网球巡回赛也不完全是属于一个国家的法律规范， ATP 是有能力进行内部调查的。那就好像这个三奎哥 Sam Querrey 他在圣彼得堡的一场比赛中检测出 COVID-19 阳性之后，带着老婆小孩违反当地的规范，直接乘坐私人飞机逃离俄罗斯。那个时候 ATP 就有对他进行惩处。不过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耍鱼泼法这个事件蛮复杂的，是因为他是一个俄罗斯人，然后他指控的对象是一个德国籍，那他们发生的地点分别在摩纳哥、美国、瑞士和中国，所以他到底要从哪一个执法单位去提出诉讼，这也是一个问题点。我们刚刚有提到，前面有提到说沙利有说那些虐待行为发生在官方比赛的酒店也依然是规则管理的范畴内。那 V 夫人有告诉他说，他那时候跟他的小孩一起到了2019年的上海大师赛，然后他们有看到小丽跟这个沙莉嘛，他有提到说就是10月9号对阵 German Shardy 的比赛中，他就坐在场边沙莉旁边的小丽球员包厢里面。好，第二天下午他们本来应该已经约好会联系的，但是到了2点钟依然没有联系上。突然之间他就收到这个沙莉说他情况很糟糕，他没有钱，他也没有地方可以住，所以那个时候 V 夫人又再度收留他。然后 V 夫人说那个时候沙莉身上是明显有淤青的。那 V 夫人那时候其实是不确定到底发生什么事，但是他只知道说至少要先确保沙莉的安全。那后来沙莉有告诉他说他用胰岛素自杀，那伊夫人当下是很生气的，他跟他说你还有你父母，你才20多岁，你怎么可以这样做。伊夫人后来就改定了一个更大的房间，然后收留了沙莉。沙莉基本上是都没有离开房间的。那在比赛最后一天的时候，小丽在决赛跟这个 Medvedev 就是阿梅梅总交手，那 V 夫人带着她的小孩跟 Sharipova 飞回在普吉岛的家，他们在那里待了2个月。那 V 夫人是说她觉得她有责任，因为她是当初在纽约把沙莉推回到小丽身边的人，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沙莉身上什么都没有。那很庆幸的是俄罗斯人不需要签证就可以到普吉岛这样子。他们那个时候虽然他身上没有钱，但是总之就是 V 夫人收留了他。但是虽然小丽跟沙莉在那之后就没有见面，他们也没有立刻分手，小丽还是有在接下来的几周给他们两个发信息，希望沙莉可以回到他身边，说想要修复他们的关系。可是没想到就在接下来的巴黎大师赛期间，这个我们提到的 布兰达就是小丽的前任女友小孩的妈，居然就出现在了小丽的球员包厢中。这个时候离他们最后一次不到3周的时间，那沙莉波娃是非常惊讶的。那这个在 V 夫人讲的叙述中有提到，就是2019年小丽跟费霸的拉丁美洲巡回表演赛中，甚至有在 FaceTime 上给沙莉打电话，然后单膝跪地向沙莉求婚。 那个时候大概是2019年11月底的时候，但是莎莉说她必须说那个时候，她说如果说你问说有没有一个女生有过一生最糟糕的求婚经验，然后莎莉就会说那我有个故事要讲给你听。总之他们最后一次跟小丽通话是在2019年的12月，那2020年的10月29号这个小丽对于莎莉的指控有说，就是这不是真的，没有根据这样子。小丽在这个11月7号在巴黎大师赛的时候的访问也有提到说，总会有一些人想要抹去你的笑容，但是我口罩下依然是笑着这样子，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这样子。那他也说，就是我身边有很多我爱的人，然后我也要当爸爸了，就是那些想要尝试做这件事的，你们可以继续尝试没有关系，但是总之我就是会过得很好这样子。那小丽也说我觉得很难过，因为这种不实指控啊，就是一定会对我产生影响。总之小丽是没有正面去一个一个回复这些详细的内容，但是她是就是发表说对于莎莉的指控她是否认的。这里有提到像那个罗马尼亚的球员，就是我们的前球后 Simona Halep， 哈利普的教练卡希尔有说，他觉得这个 ATP 在解决这个问题上面就是有点疏忽大意，就是他认为就是至少内部我们可以调查一些东西这样子。那 ATP 的球员工会的其中一个成员叫做 John Meerman， 就是澳洲球员约翰米尔曼，那他也告诉他说这个委员会已经有在讨论关于制定家庭暴力政策的必要性，但是这个具体到底会不会实施就是其实也不知道。 ATP 是有在考量家庭暴力政策的这一点，但是呢他们应该是会确定是否有法律政策相关才会执行下一步。那由于 ATP 是没有支付基本工资的，所以调查期间你要暂停一名有薪球员并不容易，就是相较于 NBA 大联盟啊，或者是橄榄球棒球这些是领薪水的运动来讲，网球的执行上会比较难有效力这样子。那 Sharapova 在后来呢也搬回了莫斯科，那说他一直在看心理医生，然后帮助他处理这一段的经历，那并且学习如何重新建立与他人的信任关系。就是莎莉有提到说我没有办法改变我的过去，但是我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我现在还是会因为这段故事而感到害怕，但是他现在明白就是等他可以原谅这些所有事情的时候，他就可以真的平静下来回到他正常的生活。这里要想讲的是，很多人我知道就是有一些人会觉得说莎莉可能是想红或是什么的，可是莎莉在采访其实有提到说他回到莫斯科之后在就是申请工作上其实遇到很多困难，都是因为他对小丽的指控，所以让很多公司不想要雇佣他。他有说他在这里有说到说在俄罗斯啊这些比较大的公司会去就是检查，就是去查阅你的一些资料，那当他们在这些采访中看到莎莉这么的直言不讳，他们会说哦这个女生问题很多耶，就是对就会拒绝她的工作这样子。那莎莉也有提到说她因为找工作的关系，所以她在今年早些时候删除了最早她曾经被虐待的那一个 Instagram， 然后并且锁定了她的账户，但是她仍然表示关于采访的东西他绝对不会就是删掉这样子。他也再次提到说他想公开是因为他想要说出实话，他不想要再逃避这个问题了，他也想要告诉很多同样经历这件事情的女孩子说你不是一个坏人，你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好，总之那这个中间的事发经过我就大概讲完了。那在我录这集 podcast， 今天是9月12号美网女单决赛的这一天，那在9月11号的时候啊，加拿大的球员重炮手 Raonic 他对这件事情有提出他的看法。米洛斯拉奥尼奇 Raonic 的这个原文他这样说，他说 I feel like there was a little bit hush hush about the whole thing and just waiting for it to pass. Miles Rolnich say of governing body ATP. 这句话我们简单翻译就是，他觉得 ATP 好像对这整件事情很沉默，只是想等他赶快过去一样。所以有一点在抨击说，有点在暗指说ATP 有点在冷处理这件事情。那之前 ATP 的处罚先例就有那个 Tomich， 澳洲的球员 Tomich， 他的爸爸同时也是他的教练，就有曾经遭到处罚，是因为他在巡回赛期间在球员旅馆用头部撞了他儿子的 partner， 所以这个是有处罚先例的。那至于小丽这个到底为什么没有呢，这个我们就无法得知了。那在这个整件事情下，我自己是比较相信这个莎莉所讲的，当然小丽这个没有法律认证不知道，可是我觉得莎莉的她没有必要为了这件事情把自己泼一桶屎。我非常可以理解她为什么隔了一年才讲，那她为什么想讲这件事，我会认为她比较像是倾向于她是要让自己走出来，因为很明显从他的采访的文字，我觉得他并没有太多很情绪性说小丽就是个烂人啊或是怎么样啊，他有多糟什么的，反而他蛮客观的在讲述整件事情，然后有什么说什么这样子。我自己看下来，我会觉得他并没有太多情绪性的字眼，而且他比较多强调就是他自己当时的情绪状况有多糟，而且是越来越糟，然后甚至影响到大家都觉得他怪怪的。所以我觉得他讲出来比较像是你花了很多时间去沉淀，你希望你受这件事情影响非常大，而且是影响到你没有办法正常生活，所以我会觉得比较倾向于他是希望让自己可以走出这个事件，回到正常的生活。至于这个家暴事件会不会有后续，我不知道，但是我会觉得说，不管你听完之后你觉得谁对谁错，大家都不要去社群软体上面去攻击球员或是攻击沙利，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虽然我是觉得他没有必要为了这种事情编一个也太完整的故事吧，而不是小说家。总之就是这件事件大概就是这样了。那也不知道后续从 Raonic 开了这第一声枪响，会不会有其他球员来讲这个事情。那这里还要提到，就是他在采访里面没有提到，但是我在别的新闻里面有看到说，就是他们还有美国的一次那一次争吵，还有一个原因是就是莎莉波娃跟阿梅的老婆就是一起去逛街，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小丽的控制欲压起来，然后不断的告诉打电话狂call莎莉说就是你为什么没有回来，然后等等等等等。总之从他的采访可以看出小丽是一个情绪控管上面有一点问题，然后控制欲很强的一个男生。那可是这个都很私密的东西，那你说有没有人站出来帮小丽说话呢？有，就是小丽同年就认识的瑞士今年奥运女单金牌的 Belinda Bencic， 小班就有出来帮小丽讲话，也是目前大概也是唯一有出来帮她讲话的球员，就说小丽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那他有点意思就是说我也是个女性，可他没有对我这样啊，但是我们不知道，因为对朋友跟对情人不一定会是一样的相处方式。所以总之这个事件就到这边了。那如果之后有后续的话，后续的资料如果累积足够的话，我应该会再做第二集。那我们今天的插播集就到这边啦，那之后有时间的话也许会来录一个短短的关于厕所菌事件。好，那这集就到这边啦，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